第四十七章，约书亚与天使。建殿之人工作的稳定进展，使那些邪恶的势力大为懊丧而惊慌。撒旦决意要做更进一步的奴隶，将上帝子民品格上的缺点摆在他们面前，借此使他们趋于软弱而致灰心丧志。如果那些因犯罪而遭受长期痛苦的人再被引诱忽视上帝的诫命，那么他们就必再度受罪恶的捆绑了。由于以色列已蒙拣选而在地上保守有关上帝的知识，他们就一直成了撒旦仇恨的特别对象，他决心要消灭他们。何时他们表示顺从，他就无法伤害他们，因此他曾用尽其一切力量和脚迹来引诱他们犯罪。他们过去曾陷入他的圈套，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以致被撇下而成为敌人的掠物。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们。他差遣他的先知去责备并警告他们，使他们觉悟自己的罪愆。当他们在上帝面前自卑并真诚悔改而归向他的时候，他就将勉励的信息传给他们，宣称要拯救他们脱离被掳之地，使他们重得他的恩眷，并将他们再度安置在他们的故土。如今这种复兴的工作已经开始，而以色列的渔民也已归回犹大，撒旦就决心要破坏神圣旨意的实现，因此他设法要鼓动外邦国家起来，将他们彻底消灭，以达成此一目的。但是在这个危机之中，主却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兼顾他的子民。他用一个表示撒旦工作和基督使命的动人实例，显明他们的中保的能力足以战胜了控告他子民的仇敌。先知在异象中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带他那些受苦的子民祈求上帝的恩典。当他恳求上帝实现他的应许时，撒旦则大胆的起立与他作对。他指出以色列的罪作为他们不应再蒙上帝恩眷的缘由，他宣称他们是他的掠物，所以要求将他们交在他的手中。大祭司不能为自己或他的子民反驳撒旦的控告，他没有声称以色列是没有过错的，他是民众的代表，穿着那象征背负他们罪孽的污秽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一面承认他们的罪，一面也指出他们的悔改与自卑，并倚靠那位赦罪之救赎主的恩典。他凭着信心请求上帝实现他的应许。于是那位使者，也就是罪人的救主基督本身，堵住了控告他子民者的口，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以色列久已落于苦难的熔炉中，由于他们的罪孽，他们在撒旦和他的爪牙为毁灭他们而燃点的烈火中几乎被烧尽了，但这时上帝却伸手将他们救出来了。约书亚的代求既蒙悦纳，便有命令发出说：你们要脱去那污秽的衣服。于是那使者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他自己和他子民的罪孽都蒙赦免了。以色列穿上了华美的衣服，就是基督所归给他们的义。那戴在约书亚头上的冠冕，就是祭司们所戴的，上面写有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表明了过去虽然犯过罪，但现在却有资格在上帝的圣所中侍奉他。如今那位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殿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他若顺从， 就要被尊为圣殿及其一切从事的管理或主持人，即使在今生也要在随侍的天使中间来住，最后更要参与围绕上帝宝座的那般得蒙荣耀的群众之中。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以色列的盼望都寄托于这个苗裔，就是要来的拯救者。约书亚和他的子民之所以得蒙赦免，就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位要来的救主，他们借着信靠基督已经重蒙上帝的恩眷。如果他们靠着他的功劳而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他们就必作为为世人所惊服的，在地上的万国中被尊为上天所拣选的。撒旦怎样控告约书亚和他的子民，他也要照样在各时代控告一切寻求上帝的慈怜与恩眷之人。他是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场斗争必在每一从邪恶势力之下被救出，其名字已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之人的身上重演一次。任何人蒙接纳而加入上帝的大家庭，没有不激起仇敌坚决反对的，但那位在古时为以色列的盼望、保障、公义和救赎的主，也是今日教会的盼望。撒旦之所以控告那些寻求主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悦他们的罪，他常因他们的不健全的品格而雀跃不已，因为他知道唯有使他们违反上帝的律法，他才能获得权柄控制他们。他的控告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的仇恨。耶稣正借着救恩的计划击破撒旦对全人类的控制，并拯救许多生灵脱离他的权势。当这个叛逆的魁首看到基督为至高至尊的名证时，他一切的仇恨和毒意就都发作，于是他就以凶恶的势力和脚迹要设法将那些已接受救恩的人从他手中夺过来。他引诱人发生怀疑，使他们对于上帝失去信心，并与他的爱隔绝。他诱惑他们去违反律法，然后声称他们是他的俘虏，为基督将他们从他手中救出去的权柄而争论。撒旦明知凡向上帝祈求赦免与恩惠的人必能如愿以偿，因此他将他们的罪摆在他们面前，令他们灰心。他经常寻找把柄要控告那些勉力顺从上帝的人，甚至连他们最优良最蒙悦纳的服务，他也要设法使之显为败坏。他千方百计地用最阴险最残酷的手段企图断定他们的罪名。人靠着自己的力量绝不能应付仇敌的控告，他只能穿着罪迹斑斑的衣服站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我们的中保耶稣要为一切借着悔改和信心已将自己的心灵交给他保守之人做有效的辩护，他要为他们的案情立辩，并用独楼地有力的论据压倒他们的控告者。他对于上帝律法的完全顺从已经使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予他了，而且他也向他的父为罪人要求连续与和好。他对那控告他子民的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这些人是我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他们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柴。他也向凡凭着信心倚靠他的人发出保证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凡已穿上基督义袍的人必要站在他面前作为蒙拣选的忠实子民，撒旦无权将他们从救主手中夺去。基督绝不容许一个以凭悔改和信心而求他保护的人落在仇敌的权势之下。他也应许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那赐予约书亚的应许就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你若谨守我的命令，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即使在此世上帝的天使也必行在他们的左右，他们最后更要站立在那些环绕上帝宝座的天使之中。 撒加利亚所看到有关天使与约书亚的异象，特别适用于上帝的子民在赎罪大日最后几幕中的经验。那时渔民教会必遭受到极大的试炼和患难，凡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必感受到那龙和的全军的愤怒。撒旦将全世界都列为他的属下，他连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能加以控制，但这里竟有一小群人抗拒他的权威。他若能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他的胜利就算是完全的了。他从前怎样鼓动一帮国家去毁灭以色列，照样在最近的将来，他也必煽动地上的恶势力来毁灭上帝的子民。人们要被迫顺从世人的法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凡忠于上帝的人将要遭威胁，被斥责，并受排斥。他们要被父母、弟兄、亲族、朋友所交关，甚至被他们害死。他们唯一的指望在于上帝的怜悯，他们唯一的保障乃是祈祷。约书亚怎样在天使面前恳求，照样渔民教会也要以痛悔的心和坚定的信仰，借着他们的中保耶稣而恳求赦免与拯救。他们充分体会到自己生活中的罪恶，看出自己的软弱与不配，因此他们几乎要绝望了。那试探人的站在旁边控告他们，正像他从前站在约书亚旁边与他作对一样。他指出他们污秽的衣服和不健全的品格，他提出他们的软弱与愚妄，他们的忘恩负义之罪，以及不像基督侮辱他们之救赎主的地方。他力图恐吓他们，使他们以为自己的境况已毫无希望，自己的污点也永远不能洗除。他希望如此破坏他们的信心，以致他们会屈从他的试探，而转离效忠上帝的立场。撒旦熟悉他曾引诱上帝子民去犯的各种罪，所以他竭力控告他们，声称他们已因犯罪而丧失了神圣的保护，并断言他有权毁灭他们。他宣称他们都像他自己一样已被并于上帝的恩眷之外。他说，难道这些人就是将来要在天上代替我和与我联合之使者的地位的吗？他们自称顺从上帝的律法，但他们实在遵守了吗？他们岂没有爱自己过于爱上帝吗？他们岂没有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的服务以上吗？他们岂没有贪爱世俗？且看他们罪己昭彰的一生，且看他们的自私自利，他们的恶意和彼此的仇恨。难道上帝要把我和我的使者驱离他的面，倒反而奖励那些犯了同样罪恶的人吗？主啊，你凭公义绝不能如此行，公义要求定他们为有罪。基督的信徒固然都曾犯过罪，但他们并没有让自己完全受撒旦爪牙的控制。他们已经悔改自己的罪，并且谦卑痛悔地寻求主，所以那位神圣的中保便为他们代求。那位曾因他们的忘恩负义而饱受侮辱，并深知他们的罪辜和他们的忏悔之主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我已为这些人舍命，他们已被铭刻在我掌上。他们的品格也许不完全，他们过去所做的奴隶也许失败，但他们已经悔改了，所以我已赦免并悦纳他们了。撒旦的攻击是猛烈的，他的迷惑是狡猾的，但主的眼目垂顾着他的子民。他们的苦难极大，窑炉的火似乎要把他们烧尽，但耶稣必使他们成为火炼的精金。他们世俗的成分要被除尽，以便基督的形象可以借着他们完全反映出来。有时主似乎是忘记了他的教会所有的危机，以及教会的仇敌所加于他的伤害。其实上帝绝没有忘记，今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像上帝的教会那样受他疼爱的了。他的旨意是绝不容许属世的策略玷污教会的记录，他不会让他的子民被撒旦的试探所胜。他必刑罚凡误表他的人，但他也必恩待一切真诚悔改的人。他必将一切必须的帮助赐给凡向他祈求力量以发展基督化品格的人。 到了末时，上帝的子民必为地上所行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他们要含着眼泪警告恶人关于蹂躏神圣律法的危险，他们也要以说不出来的忧伤在主面前自卑痛悔。恶人要讥诮他们的忧伤，并嘲笑他们严肃的恳求，但上帝子民的痛苦与自卑乃是确切的凭据，显明他们正在恢复他们因犯罪而是丧失的品格上的力量与尊贵。他们之所以如此清楚地看出罪的极端邪恶，乃因他们正寓意亲近基督，又因他们的眼目已定住着在他完全的纯洁上。柔和与谦卑乃是成功与胜利的条件，有荣耀的冠冕正等待着那些在十字架跟前低头下跪的人。对上帝忠心而祈祷的人，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是藏在他里面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安全的得蒙保护呢。这世界上的统治者常受撒旦所鼓动，设法要毁灭他们，但如果上帝儿女的眼目能开启，像以利沙的仆人在多贪一样，他们就必看见上帝的使者在他们的四围安营，遏制着黑暗的大军。当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刻苦己心，恳求心灵纯洁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说，你们要脱去这污秽的衣服，并有以下勉励的话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基督无玷污的义袍要穿在那些受过考验和试探的忠心的上帝儿女身上，被藐视的渔民竟穿上华美的衣服，永不再被世俗的污秽所沾染。他们的名字要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被列于历代忠心分子之中。他们已经抵挡了欺骗者的诡计，他们也没有因龙的咆哮而背弃他们的忠贞。现在他们永不再受试探者的诡计所害了，他们的罪已经转移到了罪恶元凶的身上，有洁净的冠冕要戴在他们的头上。当撒旦在竭力提出他们的控告时，那看不见的圣天使正在各处往来，将永生上帝的印记印在忠心之人的额上。这些就是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有父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的人，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所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使者所说的话，此时就完全应验了。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基督要以他子民的救赎者和拯救者的身份显现。当渔民在地上做客旅期间的眼泪和屈辱得以在上帝与羔羊面前变成喜乐和尊荣时，他们的确又成为世人所惊服的了。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那时，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